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7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助乌克兰反攻，白宫批准新增6亿美元军援。伊久姆发现乱葬岗，泽连斯基呼吁全球追究俄国责任。国际原子能总署决议促俄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英皇18号会晤各国元首，全卓维斯将与拜登双边会谈。美国2021年入籍人数增加 30%。佛德勒网球生涯获20大满贯金杯，不敌失伤折磨告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华府采取行动力撑基辅，对俄罗斯军队展开反攻之际，白宫15号批准加码高达6亿美元军援乌克兰的新方案。路透社报道，根据白宫礼拜四发送给国务院的通知，拜登总统宣布再次动用总统拨款权援助乌克兰。该法授权美国总统能够在不需要国会的同意下，从美国的库存中输出物品或服务以应对紧急状况。五个大楼指出，这一波军援品包括海马斯火箭、夜视镜、阔刀地雷、扫雷设备、105mm 炮弹和 105mm 精准导引炮弹，总值6亿美元。另外包括对乌克兰的人员军事教育和训练。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提供几乎超过1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两个礼拜前，乌克兰军队开始对俄军展开大规模反攻行动。五个大楼说，为符合乌克兰变化中的战斗需求，美国将持续与盟友及伙伴合作，提供乌克兰关键作战能力。乌克兰从俄罗斯军队手中收复伊久姆镇后，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在这座城镇发现一处乱葬岗。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说，我们希望全世界知道俄罗斯占领造成了什么事，明天我们必须有更多清楚而且查证后的资讯。他并未提供发现了几多遗体和死因等细节。地方警官波特文诺夫就告诉天空新闻网知，伊久姆发现一处约有440个墓穴的埋葬地点，其中一些人死于枪伤，另一些人死于炮击。泽连斯基将伊久姆与布查、马里乌波尔相比，这两座城市已经成为俄军侵略乌克兰暴行的象征。他说，全世界必须确实要俄罗斯为这场战争负责，我们将为此尽一切所能。多名参与闭门会议的外交官透露，35国组成的联合国核能监督团体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15号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停止占领乌克兰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这个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通过的第二项决议。外交官表示，决议内容指出，理事会要求俄国立即停止所有反抗行动，无论是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定是乌克兰其他核能设施。投票有26票支持、2票反对和7票弃权，反对票是由俄国和中国投下。决议内容亦提到，理事会谴责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核能设施的暴力行为，同时谴责目前仍然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军和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人员。决议内容提到，俄罗斯占领核电厂大幅增加核灾发生的风险，乌克兰工作人员正持续在这么危险的环境营运核电厂。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十六号与安妮公主等弟妹一同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停灵的国会西文厅为母亲守夜。十八号将接见受邀出席十九号国葬仪式的各国元首。尽管首相办公室及外交部一再强调不会利用国丧相关行程进行国际政治工作，英国泰晤士报十五号援引多名官方消息人士讲法报道，首相卓维斯规划在国葬前后与美国总统拜登等少数特别重要的盟友低调举行双边会晤。国葬当日预计将有超过100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向女王致敬。如果加入眷属、其他官员等外国宾客，总数可达约500人。在国会方面，目前尚未清楚因国丧而暂停的议事几时正式重启。国会议事停摆导致生活成本高涨等民众关注的切身议题悬而未决，已经引发部分民众不满。下议院议长霍伊尔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表态，下一次休会很有可能提早结束。随着疫情的缓解，美国入籍人数开始增加。美国国土安全部2022年6月的年度报告说，2021年的入籍人数是814,000，比2020年的628,000增加了 30%。国土安全部的报告说，目前美国绿卡持有人有1,300,001人，其中920,000符合入籍的居住要求，可能符合入籍的条件。这个比2020年增加了260,000。报告说，符合条件人数的增长亦是新冠病毒对移民系统的影响结果。2021年美国入籍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是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古巴、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牙买加、萨尔瓦多和哥伦比亚、加州、佛罗里达州和纽约是入籍人数最多的3个州。由于新冠病毒封闭措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停止了所有面对面入籍仪式服务，包括入籍宣誓仪式。移民局正在恢复面对面服务，但缩短了仪式，以限制那些参加者对新冠的可能接触。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十五号宣布即将退休，下个礼拜在伦敦举行的拉沃杯将是他生涯中最后的 ATP 赛事。一般公认费德勒是史上最佳网球选手，不过他因为伤病缠身，自2021年7月温布顿锦标赛八强落败后，至今已经超过一年未曾出赛。他在 Instagram 发文说，过去三年我历经伤痛和手术的挑战，我非常努力要恢复完全的竞技状态，但我亦知道我身体的能力和极限。身体最近传达给我一项讯息，我已经41岁了。24年来，费德勒打了超过1,500场比赛，他拥有20座大满贯男单金杯，在夺冠次数排行榜上只是落后纳达尔的22座和塞尔维亚好手德约科维奇的21座。生涯攞过23座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美国网球女将小威廉斯十五号欢迎瑞士特快车费德勒加入退休俱乐部，并称自己一直好钦佩仰慕费德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报道，普京坦承北京担忧俄乌战事，习近平无意加强支持力度。美国持续加大力度制裁俄罗斯官员和企业。泽连斯基会晤冯德莱恩，盼乌克兰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各国央行竞相调升利率，世银话经济衰退风险升高。美国铁路公司与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避免罢工危及经济。美国欠债近31兆元，最大债主揭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见面。在俄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入面，普京告诉习近平知莫斯科高度正视中方在乌克兰危机的持平立场，并表示我们理解你们对这件事的疑虑和担心，我亦会就俄方立场作出解释。虽然普京或会阐明俄方对乌克兰立场，却没有多作说明。《华尔街日报》认为当前战场失利气氛弥漫，普京自然不能够期望能够从中方或中亚各国拿到有意义的澳援，北京亦都要避免惹来西方制裁。前美国外交官、伊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普京公开承认中方有所关切，尤其中方发出的会谈文本甚至都没有提及乌克兰，似乎无意在俄国战场紧张之际大动作撑俄罗斯。外界观察，这个亦是习近平多年来对中俄战略关系最审慎或最低调的表态之一。礼拜四，拜登政府对众多俄罗斯官员和企业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包括俄国军事情报局与普京的高级经济顾问欧雷希金和监督俄罗斯证券市场业务的高层官员，和一个新纳粹武装组织，以及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俄国官员、亲俄官员，以及一名据信指示将乌克兰儿童送到俄国的儿童权利官员，都被列入这一波制裁黑名单中。另外还有五名俄罗斯官员因涉嫌支持或协助俄国人摄取乌克兰粮食而被列入制裁黑名单。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表示，今日被列入名单的对象，从施暴者到有目的的将儿童从乌克兰带走的官员都有，这些例子都是俄国政府无端挑起战争的行为的同义词。美国会持续将要求俄罗斯政府为他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负责，而受制裁的对象将无法再使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亦不能够同美国个人或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欧盟在决定是否同意几乎正式加入前，让饱受战乱创伤的乌克兰能够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当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基辅与泽连斯基见面。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需要尽最大努力以确保乌克兰有更多的生意、更多的收入，同时他亦对乌克兰争取加入的积极态度表示印象深刻。冯德莱恩来到基辅，为长期盼望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做好规划。另一方面，冯德莱恩亦表示，乌克兰正向着欧盟会员之路迈进，目前有良好的进展。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之后只是5日，乌克兰就已提出申请加入欧盟。欧盟在6月23号正式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亦强力传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据世界银行礼拜四警告，当各国央行聚焦于压制通胀飙升之际，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正在升高，呼吁各国政府应协助增加供应，以缓解物价上升背后的因素。这份报告指出，很多国家将无法避免经济衰退，而全球经济放缓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巨大的金融压力，并在2023年引发全球衰退。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额增长放缓至 0.5%， 人均增长收缩 0.4%， 这个符合全球经济衰退的技术定义。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在声明中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急剧放缓，随着更多国家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放缓。马尔帕斯还说，我深感担忧的是这些趋势持续下去，对新兴市场和开发中经济体的民众而言，会造成毁灭性的长期后果。礼拜四，拜登总统在官员彻夜努力与铁路公司及工会领袖谈判后，在凌晨时分宣布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避免铁路工会在接近11月中期选举之前大举罢工，引发危及美国供应链等潜在问题。 据法新社报道，谈判人员彻夜未眠，受邀前往白宫的代表看起来疲惫不堪。总统拜登说，这一切来之不易，亦意味着美国经济可以避免任何停摆而造成可能的重大伤害。拜登星期三晚大约九点亲自打电话给这些谈判人员，要他们使命必达，绝不可以接受罢工。经过一夜的谈判，拜登在黎明之前发布声明，允许在2020年到2024年之间提供人加薪 24%， 包括立即支付的薪酬。美洲铁路协会亦乐见这项协议的达成。大型货运业者联合太平洋公司表示，正当我们专注于恢复供应链流畅之际，期待着各工会同意这些协议，并同员工开展合作。根据财政部公布的一项最新数据，美国未偿还的公共债务总额接近31万亿元，约有243500亿是公众持有的债务，而66000亿是政府内部持有的债务。根据财政部在网站上表示，政府内部持有的资金包括联邦信托基金、循环基金和特别基金，以及联邦融资银行证券。而公众持有的债务包括由非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持有的所有国家债务，包括公司、美联储、国内个人投资者、地方或州政府、外国投资者、外国政府和其他实体。此外，公众持有的债务约三分之一由外国持有人，而日本是最大的持有国，拥有约12000亿的美国国债。其他持有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是中国的9600亿、英国6100亿、卢森堡3068亿和开曼群岛3004亿，而总外国持有金额约为74000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日，而家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习会场面尴尬，中俄各有盘算，中资想渗透，美国政府关上大门，兔死狐悲，美国这一决定中共更忧心。当局说贵州女子下跪是造样，完整视频揭真相，女王驾崩之后再次天晴异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5日，中俄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普京在上合峰会会晤，因为中俄都被西方孤立，外界以为这个聚会他们会表现得亲密无间，但是外界就看到尴尬的场面。是不是中俄无上限的合作关系遇到了天花板？根据流出的现场会晤照，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他们分别坐在两张长圆台的两侧，会谈的气氛冷清，甚至有些诡异。普京全程没有笑容，表情冷淡，望住习近平，而习近平的眼神就有些飘忽，似乎不敢正视普京。虽然习近平见面之后称普京为老朋友，但是从双方对外公开的声明来看，双方的立场距离很大。根据克里姆林宫发表的声明，普京在开场白中对习近平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平衡立场表示赞赏，说习近平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另外，普京还主动附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批评西方国家。有报道说普京讲了很多习近平想听的说话，但是习近平在双边会晤的时候的回应就令人跌眼镜。习近平只是普普通通地说中方愿意同俄方合作，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但他没有详细说明。习近平还表示中方将支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回避了具体内容，是不是包括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这个是测试中俄友谊界限的关键。唯一的例外是习近平顺着普京的话对台湾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法广评论认为，普京和习近平都各自找着自己的救命稻草， 针对台湾问题，习近平需要利用今次峰会寻求支持，而乌克兰战场上的严重失利迫使普京极力将习近平绑上自己的战车。时评人士中原说，中共党媒冷处理普京，对习普会面三大党媒都没有列入重要的外访滚动报道中，而克里姆林宫亦都在冷处理习近平。在他的网站的首页上，普京和习近平会谈的声明放在比较醒目的位置，但采用的主图片里面只有普京一个人。时政评论家袁鸿兵教授早前披露，中共对俄乌战有两点论，一是绝对不允许西方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击败俄罗斯，因为如果俄罗斯失败了，出现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或者变成民主政权，中共在它的北部就会面临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另一点是，中共亦都不希望俄罗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希望它受到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获胜，因为俄罗斯一旦被削弱会更加依赖中共，这样中共就会将俄罗斯变成自己的战略基地。中原认为，中俄未尝不想继续抱团取暖，但在目前国际局势的强大压力之下，中俄关系从无上限的高度似乎快速冷却跌落，甚至开始出现裂痕。今次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更加似是不欢而散。中俄关系这么戏剧性的变化，会不会引起国际格局的更大变化呢？这个应该是下一步外界关注的焦点。近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做出几个矛头指向中共的动作。首先，美国政府正是关上被中资渗透的大门。9月15号，拜登签署行政令，开始严格审查敌对外资，命令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涉及关键技术和供应链的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风险的审查。外资委员会需要考虑五个因素：第一，交易对美国关键供应链印度的影响。关键供应链是指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产业，不限于国防工业基础相关的产业。二是要考虑交易对美国在技术领先方面的影响，是否影响美国国安，包括但不限于微电子、人工智慧、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产业。第三，交易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产业投资趋势。第四，交易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风险。第五，交易是否对美国人敏感数据构成风险。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长耶伦任主席，成员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16个部门。一位官员表示，命令中虽然没有直接点中共的名，但是资金是哪里来的、投资人是哪个很重要。同时，在大洋彼岸，朱七集团在德国的新哈登堡宫 New Hardenburg Palace 举行会议，讨论有关中共问题，以确保国际贸易的高级准则，并防止北京利用其经济实力压制其他国家。朱七同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更协调的立场。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Robert Habeck 表示，德国对中共的天真幻想已经结束，有人说做生意就得了，其他事不用理，不顾及社会和人道主义标准，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他表示，德国将努力说服欧盟来制定更加强有力的对华贸易政策。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之后，在9月15号，欧洲议会大会亦都以424票赞成、1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台海情势决议文。有26项主张，其中包括要求欧盟协助强化台湾龟屯，即是指晶片业，以保障台海安全，呼吁尚未在台设立贸易办事处的欧洲国家循立陶宛的先例，持续派议会代表访台。而面对这一系列的打击，中共如何应对呢？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4日审议通过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中共外交部亦都只能以坚决反对、严正交涉的陈词滥调作为回应。睇嚟喺8月加大军演之后，中共再亦都揾唔出更加强劲的招式，对于各国对佢进一步的打击，睇嚟亦都冇符啦。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之前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转移到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金，但就引起中国外交部强烈的反应。中共是兔死狐悲了。今年以来，由于目睹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中共高层智囊专家纷纷发出警告，说必须要抓紧时间，需要对自己对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担心了。1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之前冻结的阿富汗央行价值35亿美元的资产转移到在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金。美国副财长阿德耶莫说，除非阿央行能够确保不受政治干预，否则这个基金不会直接向他提供资金。15日，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发言人毛宁扬言说，要美国尽快全面解除对亚央行资产冻结和单边的制裁。他说，美国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理应立即全部归还阿富汗。看回早前中共高层智囊所谓的抓紧时间，需要对自己对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担心的警告，显示出中共高层人士的内心深处对美国制裁的恐惧。早在5月，中共经济专家余永定就强调要提高中共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警告当前中共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曾经表示，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可能会切断世界和中共的贸易，还可能扣押部分中共流动性金融资产。余永定说，虽然美国这种措施会对自身造成损失，但对中共造成的危害更大。他说，美国早就将条数计清楚了，我们自己条数计清楚没？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对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做通盘考虑，并进行必要的相应调整。一位匿名的中国经济专家警告，如果中共亦都遭遇类似俄罗斯的制裁，其海外资产会面临归零的风险。在当局极端的封控之下，中国大陆民众没有食的情况正在多地发生。近日一名贵阳的女义工跪低要物资的短片引关注，当地警方说这个女子是造样博流量，已经被立案调查，但是网友发布的完整短片就驳斥了警方。贵州省贵阳市警方在9月15日通报说，近日接到民众举报，花果园静默管理区内有人跪低摆拍并上传网络，疑似吸引观众博取流量，影响极其恶劣，目前已经立案调查并将处理。跟住当地知情的网友上传了完整的短片，原来在9月10日中秋节凌晨，在贵阳市花果园居民区里面，一名女子对运送物资的人大声请求说，我们小区已经好几日没物资了，昨日每户只是分得一棵白菜，没米落锅，希望能够分一些给我们。运送物资的人问他，你有没有跟你们社区联络？他回答说，我是义工负责人，我那边公安局的公安厅的领导人都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义工全部都安排好了，都在这里等着。运送物资的人说，他们这架车的物资是运给其他区的，可以留一些给他们。这个女子回答说，感谢其他区的兄弟姐妹。他一路说一路跪低，喊着说他们真的没饭吃了，他们一次都拿不到米，我们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等着救命，过节他们都没米落锅了。期间一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走过来要求他站起身，后来一名送物资的男子拿出自己的手机告诉这位义工听可以互加微信，女子拿出手机加上之后再次诉说他们的困境。对此网友纷纷质问， 点解唔敢将完整嘅短片攞出嚟睇下完整嘅短片？呢个系做样咩？你哋有冇人性噶？如果真系冇人饿肚皮，边个会跪低嚟拍呢啲嘢咧？据悉，贵阳市花果园大约有120,000户、220,000人居住喺呢度，正处于疫情封控之中，好多社区嘅单位同埋居民嘅门都被封死。另外有图片显示，9月10日中秋节，贵阳居民喺高楼外边挂白布条，上边写住饿，我要食饭，可见上述短片嘅真实性。中共的防疫清零之下，中国至少有74座城市、3.13亿人口处于封控之中。目前类似贵阳民众挨饿的一幕，亦都在四川成都、新疆伊犁等地方上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日逝世之后，英国各地就不断出现各种罕见的天文奇景，先是在白金汉宫上空出现了双彩虹，又被人拍到外形酷似女王的云朵。而在14日晚间，更有多地民众目击夜空中一道慢慢划过天际的巨大火球，引起不少人讨论。英国当地时间14日晚10点左右，在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都有不少人目击夜空罕见景象，有个火球缓缓划过漆黑的天际，一路从苏格兰上空飞往爱尔兰方向，在空中至少滞留超过20秒。由于出现的时间尚早，加上天空比较明朗，很多人用肉眼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身影。事发之后，英国民间科学组织流星观察网 UK Media Network 收到了近800起目击火球的通报。而国际流星组织 International Media Organization 亦都收到将近1000起的通报。流星观察网在16日宣布，这一果在空中燃烧大概20秒的火球，绝对是流星，目前并确信它是宇宙某一粒小行星的一部分。跟住他们又指出，火球在经过分隔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北海峡之后，在苏格兰爱雷岛以西的50公里到100公里的地方结束了它的旅程。而国际海事组织就根据火球的路径判断，它最后落入了苏格兰西部外岛 Hebrides 以南的大西洋之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俄罗斯和乌克兰元首都出使，俄罗斯示警援助乌克兰这类导弹就开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习近平和普京会晤恐怕会引火上身。德州送非法移民到哈里斯公邸，引起网友热议。川普2024年竞选伙伴确定不选一人。拜登签行政令关美国大门，严审敌对外之渗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日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反攻大捷之际，示意美国和盟友在提供更多重武器，包括有海马斯，还有射程300公里的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导弹。这个是一种地对地导弹，但是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警告美国，如果向基辅提供 ATACMS 导弹，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战争。 安东诺夫十四号接受俄新社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基辅得到这种武器，俄罗斯大城市以及俄罗斯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可能会落入袭击范围之内。他警告说，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美国将会直接卷入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近日美国的国会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特别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精准武器和火箭系统，比如火箭系统海马斯和高速反辐射导弹，这些武器是推动乌克兰战场局势急转的关键原因。上个星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就提到，自从美国开始提供海马斯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用海马斯轰炸了400个俄罗斯目标，并且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目前乌克兰领导人仍然在敦促西方给他们更多武器，其中就包括战斗机和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但是美国至到现在还没有同意提供这类武器，就是担心引发俄国和西方更多冲突。之前有乌克兰前官员大胆研判，乌克兰台面下可能已经接收并且开始使用 ATACMS 导弹。俄罗斯大败之后，俄罗斯内部亦出现明显动摇。日前就有105位各地议员联署要求普京落台，普京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值得关注的是，昨日多家媒体传出消息说普京最近可能逃过一场暗害。 Newsmax 引述一个经常披露俄罗斯内幕的电报群 SVR 的消息，近日普京的个人轿车可能遭到袭击，普京车的左前轮发出大爆炸和浓烟，而普京没有受伤，后来是坐备用的车安全回到去住处。每日邮报说，一位消息人士说，普京的车队是由五部装甲车组成，普京在第三部车里面，但是在半路上却有救护车挡住第一部车，第二部车亦遇到了障碍物，最后普京是抵达安全地带。消息说，原本坐在第一部车的三名总统保镖亦消失了。不过 SVR 并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亦没有给出证据。一些人对上面的消息持保留态度，没有办法证实消息是否属实。 Newsmax 说，自从爆发俄罗斯和普京战争以来，出现了大量未经证实的消息，比如说普京的健康状况在度恶化等等。在9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传出发生车祸。乌克兰政府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汽车和他的护卫车队14号在几乎同一部汽车发生相撞。声明说，泽连斯基事后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伤势不严重，但是至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泽连斯基再度公开露面。现在眼看就要冬天了，乌克兰希望年底就结束战争，而欧洲亦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普京正在透过紧锁天然气让欧洲经济陷入困难，政治出现动荡。另外目前看来，虽然俄罗斯溃败，但是普京并没有收手的迹象，反而和中共走得很近，寻求帮助。两个交战国家的元首在同一日传出意外消息，这个亦让外界觉得非常蹊跷。联想是不是两国已经进入斩首战争呢？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9月14号下午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高票通过台湾政策法案，接下来将会送参议院进行投票，相信很快会通过。梅乱德斯表示，通过版本只是有些稍微修改，主要是象征性部分，比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办事处的内容，改为国会意见的建议性质。原始草案内容，美国在台湾协会处长任命需要参议院通过的条文已经移除。 针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抌住脚话，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将会视法案进展情况同最终结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毛宁仲威胁话，法案如果继续审议推进，甚至通过成法，将会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在这个时候，正处在一个敏感期，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成为国际焦点。央视的报道话，习近平话，中国方面愿意和俄罗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而普京则话，俄罗斯和中国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稳固如山，俄罗斯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个同时，俄中两国海军军舰正在太平洋水域进行第二次联合巡航，扫肌肉给美国看。9月14日，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说，中俄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措辞来形容这场会面，但是美国的态度是任何人不要和俄罗斯恢复正常交往。有分析认为，在俄罗斯遭遇战事失利之际，两个国际企业正在抱团取暖，但各自亦都有盘算。 CNN 昨日发表评论说，目前北京不可能放弃和莫斯科的非官方联盟，即使俄罗斯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但是习近平希望成为反美国主导的全球的领袖地位，所以他需要得到大大小小的国家的支持。而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核武器国家，所以他不会放弃俄罗斯。路透社分析说，中俄关系其实是有上限的，北京一直在努力平衡两种关系，就是对莫斯科的支持和避免西方的连带制裁。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早已经示警中共，华府对俄罗斯入侵所有的制裁措施就是如果中共进犯台湾的下场。比如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资产可能被冻结，而中国的一些银行可能会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中国企业将会被禁止在美国上市，中国货物和能源将被禁买等。然而所谓的核选项，即是禁止美中银行之间的所有美元业务，这个将会有效地将中国机构冻结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但是实施的可能性低，因为会伤害到美国和全球经济。另外这个亦需要盟友的配合。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怎样制裁最终将会取决于拜登。9月15日，有网友披露，德州15日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官邸外放落了两车偷渡边境的移民。有些网友说，德州这个州长绝了。还有些说，偷渡的移民他们表示很幸福，直接就可以在副总统官邸一日游，搞不好还能够合影言欢。还有些说，副总统为什么没拿着鲜花出来热烈欢迎？太犀利了，老拜登老家的门口放多几车啦。亦有网友回复说，好合理的操作，将他们介绍给能够帮助他们的人。休士顿几时报报道，自从四月以来，德州已经向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运送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德州州长艾伯特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艾伯特9号说，过去5个月里面，该州向华盛顿运送790多人，向纽约运送了大约2200人，向芝加哥运送300人。这些移民当中，好多人正在等待庇护申请听证会。艾伯特认为，拜登的移民政策导致非法移民增多，给社区带来安全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导致非法越境造成边境混乱。但是德州在这些巴士方案上就已经花费了1200多万。 唔单止系德州，亚利桑那州于五月开始，亦都跟随德州嘅脚步，花费超过300万元，将1500多名寻求庇护者送往东岸。值得关注嘅系，华盛顿市长鲍什一直抨击阿伯特将非法移民送到华盛顿特区，佢仲宣布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但是他表示会拆支1000万元设立一个新办公室，为巴士非法移民提供支持。还有目前伊利诺伊州州长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芝加哥市长洛里莱特福星期三发表声明，批评阿伯特将大量移民送到了丰盛，令芝加哥的总数达到大约300人，话阿伯特正喺度制造一场人类危机，佢而家要求州长提供国民警卫队嘅援助，并且要为移民提供住房同医疗服务。有网友话，芝加哥先至接受咗300个非法移民，就叫话系人类危机啦。可想而知，德州边界面临非法移民嘅困境。德州州长绝啦，将唔安全因素放到全国支持非法移民嘅州。目前川普正喺度考虑2024年参加总统大选嘅竞选伙伴，但係佢声明话佢排除咗前副总统彭斯嘅可能性。据卫报报道，川普对新书分水岭，川普在白宫2017至2021的作者话，这个完全不合适，彭斯在1月6号做的决定是政治自杀，这本新书将会在9月20号出版，书的作者在去年4月和11月为这本书采访了川普两次。1月6号在总统大选认证阶段，川普及其支持者呼吁彭斯推迟对拜登获胜的认证，并将几个战场州的选举人票送回去重审。当时彭斯拒绝了川普及其盟友的请求，声称说副总统在认证过程中只是扮演仪式性的角色，无权拒绝选举结果。据报道，当时川普对此感到沮丧，指责彭斯缺乏忠诚，缺乏勇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破裂。这本书是由纽约时报的记者夫妇彼得贝克和苏珊格拉瑟撰写，他们在2021年的4月和11月采访了川普。书里面描述了彭斯在国会大厦骚乱之前对川普的忠诚，直到1月6号一切发生了巨变。彭斯公开承认，当集会的人群冲入国会大厦，扰乱了选举人票的计票的时候，他和川普的分裂无可挽回。川普之前话俾纽约杂志听，对于2024年嘅竞选，佢已经做出决定，唯一悬而未决嘅问题系佢乜嘢时候宣布该决定。喺呢个同时，彭斯最近几个星期前往美国新罕布殊尔州同爱荷华州嘅旅行，引发咗其要喺2024年竞选总统嘅猜测。在2024年共和党提名人的民意调查中，川普明显领先于第二位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彭斯落后于其他候选人，得分是个位数。川普会考虑新的竞选伙伴，比如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和前联合国大使海利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人觉得蓬佩奥亦是不错的人选。美国政府正在关上美国被中资渗透的大门。日前已经有报道提到，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审查美国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而9月15号拜登签行政令审查中资到美国来渗透的方方面面。拜登在审务签的行政命令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者是敌对国家，并且新列出5项未来审议外资的时候要考虑的国安因素。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命令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共， 但是资金从哪里来和投资人是谁很重要。外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对美国的外国投资，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成员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等16个联邦部门。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坚持开放经济，但是亦意识到某些外国人士的投资，尤其是来自竞争或者是敌对国家者，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而当前意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个人行为在这里持续进行，所以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审议程序亦需跟进。外资委员会考虑5组具体因素，另外委员会还将增加3个需要考虑的新国安因素。担任外资委员会主席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日发表声明说，行政命令增强并且保护我们的供应链免受外国威胁，而外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并且让美国公民的敏感资料免受新兴威胁。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城市成都因为疫情封城至今已经14日，官方今个月14号突然宣布解封，成都市多个区域解封，并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过外界注意到，在今次成都的14日封控，从封城到解封，民间的消息永远比官方快。在成都市封城前夕，有知情人士因为提前泄密遭警方拘捕，而在成都解封前夜，又有官方内部人员再次泄密，令成都市长大怒，并引发舆论哗然。综合传媒消息，14号晚间，在官方正式公布解封规划的几个钟头之前，多张内部会议的照片和解封规划相关资料遭到泄密曝光，并在微信群组疯传。部分照片显示，这一场会议是成都市青羊区的疫情防控指挥办公室召开。会议期间，有青羊区的官员通过手机私下拍摄会议内容，会议还未结束，会场照片已经在群里面广传。对此，成都市长大怒，据称青羊区的与会官员将会被问责。随后市长发火的消息又不胫而走，引发热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成都官方正式宣布解封的规划之后，成都市委机关刊物先锋的微信公众号随即转发一篇名为防范微信泄密，一定要警听这几种心理的旧闻。由于时机巧合，不少网友认为是针对泄漏和谈论解封时程的行为提出警告。目前对于今次内部泄密事件，官方还未发布相关公告。不过此事引起网民的关注和热议。除此之外，近期成都市先后历经干旱、热浪、停电、地震、疫情封锁，相比之下，好少有城市好似成都这样遭受严重的打击。成都市在9月1号封城，这个是继上海之后有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中国城市进入封城状态。随着各种限制不断持续，民众的绝望情绪日益加剧。9月14号，成都官方通报新增8宗确诊，14宗无症状感染。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工地和宜宾市一宗都传出有确诊病例个案之后，几百乃至几千人被集体转运集中隔离。成华区二仙桥的一位知情者14号对本台表示，在二仙桥工地上最初有3个人确诊阳性，400多人被转运隔离，这两日陆续有更多人 人被转运，估计起码有上千人被拉走隔离。他说原来是封闭式管理，现在是将这些人安排到集中，因为他们工地是封闭性的场所，跟学校差不多，所有人都是食住做事都在一起，现在是统一将他们转运到集中场所去隔离了。香港知名演员罗家英因为赞扬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不料此举却遭到好多中共小粉红的出征攻击。随后在15号他删除贴文并发表影片公开道歉。目前该事件在香港内外引发争议。综合传媒报道，罗家英日前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悼念英女王，在花海前拍照留念，随后他将照片上传到Instagram， 并写了一小段悼词。他登基我7岁，这70年来英女王是我的长辈，看着我成长到老矣，香港在他的庇荫下，人间福地，鲜花一束，仅致敬意，万世流芳，大象无形。不料此举激怒了中共小粉红，而罗家英在被出征之后，在微博上传了一段鞠躬道歉的影片，并说数典王祖我做不出，我长期持有中国护照，说明一切，我是中国人，我永远爱我的祖国，对不住。对此香港作家冯希乾批评表示，罗家英真是错了，不过是错在道歉这件事上。罗家英这件事做得最错的是为了自己真诚的悼念作出虚假的道歉。冯希乾在 Facebook 发文说，罗家英能够有今日的成就，确实是受了女王的庇荫，女王不但庇荫了罗家英，亦都庇荫了罗家英的一家。1949年罗富举家从中国大陆逃到殖民地香港，就是为了得到女王的庇荫，而当年的罗家英只有3岁。如果罗家英从未来港，一直留在她今日声称永远爱的祖国，她能够发展粤剧事业吗？在文革时期，中共已经打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粤剧名伶老官都要剃阴阳头被批斗，罗家英不可能演任何粤剧，只能够学习8个样板戏。若非得到女王庇荫，罗家英没机会拜粉菊花为师，今日好可能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老粉红。罗家英哀悼了英女王，却又为此道歉，我觉得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数典王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刚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紧接住欧洲议会大会15号以424票赞成、1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台海情势决议文，文中提出26项主张。欧洲议会通过的这个最新对台决议成为欧台关系新局面的显著标志。中央社报道，台海情势决议文是由欧洲议会五大党团联名提出，除了谴责中共军事威胁破坏台海稳定，要求欧盟尽快同台湾谈判签署双边投资协议等一贯立场之外，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共军演效应之下，欧洲议会对台湾政策亦都有进一步主张。该决议文首先赞许台湾当局同政治领导人谨慎而负责地回应中共挑衅举止，并认为国会议员访台等对台支持的表现有助于阻吓中共进犯，因此敦促欧盟增强同台湾政治层面的往来。欧洲议会亦都将会继续派代表正式访台。议会仲要求欧盟对外事务部尽速展开同台湾互惠的供应链韧性协定谈判准备工作，以强化台湾直盾、指晶片业，来保障台湾安全。议会亦都认为欧盟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门户海外基础建设计划，应该寻求同台湾新南向计划共同投资合作。此外，议会希望欧盟执委会更改驻台机构欧洲经贸办事处的名称，以反映双方更广泛的交往关系。决议文亦都呼吁尚未在台设立贸易办事处的欧洲国家跟进立陶宛的例子，加强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这个是欧洲议会今年第7次通过对台湾友善的决议文件，此前包括香港违反基本人权情势紧急决议案、欧盟与印太地区之安全挑战报告等，亦都有支持台湾的主张。虽然决议文对行政部门只是无拘束力的建议案，但欧洲议会通过的最新对台决议会是欧台关系走上新局面的一块显著地砖。 本月中下旬将会举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认为，这两场国葬场合很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反对独裁政权扩张的盛会。日本将会在9月27日在东京举行安倍晋三的国葬，曾经和安倍关系良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印度总理莫迪有意前往东京出席安倍的国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